文呢、啊、可以有几种应用，但只有一种解释，懂吗？这一定要记住啊。 A passage can only have one interpretation, but it may have 50 applications. 懂这意思吧？因为我举个例子吧，有一次一个年轻人到我礼拜堂里面来，那我想到全福音了，他就批评了，嗨，他说你们圣经一个人讲一个人，一个人有一个人讲法，不晓得到底谁对谁谁不是谁不对。他用这个 interpretation 这个词，那 so many interpretations, I do not know which is right. I say you mean applications, not interpretations. 那么他就不懂了。或者用 application， 那我后来告诉他，他就不敢说了。那这就有许多人不懂啊，因为圣经有许多解释，圣经只有一个解释，可是可以应用，有许多的应用，你们要懂得这一点。每一段圣经都有一个解释，可以有许多的应用。许多时候呢，你所听见讲到啊，老是不是 interpretation， only is application。所以我就继续提个例子给你们看，好像马太福音第七章是三节是四节，马太福音第七章是三节是四节，我相信弟兄姊妹都晓得的，讲到宽这门口宽门，啊，哦，我忘记了，这门口宽门，这门口宽门呢，我们平常把这句圣经啊当为全福音用。换句话说，我们解释这个在门口宽门呢，就是当为警惕当为下地狱的问题。特别是从前的中国广学会啊，出了一张图画，是都道用的图画。它这个图画里面有两条路，一条是向上面的，很窄的；可是这个顶上呢有个金子的城啊，还有一条路呢向底下很宽的，这个底下呢有一个湖。所以呢，看了这个图画以后，当然了，我们想。这个对的呢，也世界上只有两条路，一条我们上天堂，一条下地狱。那么上天堂这样都很窄的，下地狱那样都很宽的。可是我后来啊，我自己身心进步了以后，我就感觉到这里不是对不信主的人讲的吗？这里说你们是对信主的人讲的，对耶稣、对门徒们讲的，是不是啊？马太福音第五章、六章、七章这三节上圣经。我们平常说天国的先发是对天国的子民讲的，天国以外的人他们没有份。那你们懂得这点的话，就晓得这三章的重要性。现在很可怜的怎么样呢？因为初解了这三章圣经，大家都说哦，这三章圣经的标准很高，谁能摸得到，是不离了。那么这是一个大神学，这三章圣经是天国的先发，是给我们天国子民用的。天国子民应该要想法子实地实行，实地奉行。可是天国以外的人呢，与这三章圣经没有关系。换句话说，一个折到你家里偷东西，你尽可以把它做了，把它抓住交给警察，没有什么抽出的地方。可是若是你的弟兄不知道为什么一时之间上来魔鬼的当到你家里偷东西啊，那你就不能把他抓去，抓到警察局里面去了。那你要告诉他弟兄坐下来，坐下来。你为什么进去家里偷东西？我有很苦啊，我没有东西吃啊。好，你没有东西，你差要多需要有多少钱？你是不是我只要30块钱就可以了？好，我给你50块钱。啊，这就是说天国的先法啊，圣经所说的就要这样子。我们对天国里面的人，我们对天国以外的人是两件事情，因为这是天国的写法，是给天国里面的人。这个也并不是说叫我们不爱世界上的人啊。可是你圣经有次序的，要我们先学习怎样弟兄相爱，以后去爱众人。这就是彼得后书第一章所告诉我们的啊，我们要这样子出发。所以你先要爱弟兄。这个三章在教会里应该实行的，我们教会没有先章，你晓得吧？在这个准备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准备时期里面，我们的过渡没有先章，没有 constitution， 是这三章甚至是我们的 constitution， 所以这个 constitution 光是在天国里面的人才有用，天国以外的人他们不在这个 constitution 里面。这个并不是我们好像对世界上不爱，世界上也应该爱，但是别的圣经不是在这个圣经里面。 这三章圣经的解释是为天国里面指明的。你看，若是教会里面能实行这三章圣经的话，教会历史就不另外一个样子了，是不是？所以这个非常可惜的，常有人说：“哎呀，这个没有办法的，一个人到你课堂里偷东西，你这么说实习生，实习生，请你到我房间里，你欢喜拿什么东西进过拿，这是永远办不到的事情呢，是不是？”那所以在这些地方，这些事情上，我们要懂得，在这里说随进专门，随进专门在这里告诉我们谁要进专门第七章第十二节告诉我们谁，十三节告诉我们谁。你们自己谁啊？门徒啊，耶稣告诉门徒，你们要进正门呢，可以吗？你们要进正门，你们不要进快门。换句话说，你新属定的人，请记得，在你前面只有两个门，一个正门，一个快门。你不进正门，你就要进快门；不进快门，就进正门。没有第三个门，所以这是对基督徒讲的。那所以这些圣经讲到这个 interpretation 呢，你一定要解释对基督徒讲的。可是你要把它当为对不信主的人讲吗？可以，就是叫做 application 了。application 就是说，你有时候把一个故事比喻都可以当 application 的，是不是？那何况圣经，所以你把圣经当 application 没有错。所以我们要分清楚，什么是这个 interpretation， 什么是 application。当我们解释这些，有多少人听见过我讲这样的一个题目叫专门呢？有没有弟兄姊妹在这里听见过我讲正门快门？你一定听见过啊？还有啊？因为这个题目我到了一个地方，平常总是要讲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是我不讲的话，就没有人讲，对啊，这个原因。所以你有许多人呢听见我常重复这个，因为这个题目没有第二个人敢这么讲法。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就是以后几个问题难解决，有几个字“遗忘”这两字难解决，“永生”两字难解决。那永生现在你们知道了，容易解决了，是不是？那么当自己说你们要进这么一个门，当遗忘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啊！信了耶稣以后，不仅这门还有遗忘啊，那这个问题就来了，对吧？这个问题就大了。那么这样子说起来，我信了耶稣，报个信了。我信了耶稣以后也还要进正门，不进正门我就会进快门，进了快门我还会没忘的，就是这个问题是了。他们不知道，那讲你们现在所有的知识，你能告诉我吗？什么道理？怎样的解决这个问题？新主教人不知你忘白的永生，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进正门，不进正门进了快门，快门我引你到没忘里去，什么意思？你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已经告诉你们这个原则了。遗忘这个字一定怎么样？一定怎么样？遗忘这个字一定怎么样 ？Come on！ 第二不止一个解释，下一期的这一点，遗忘这个字一定不止一个解释。我们说遗忘什么？就是想进到湖里，泳湖里面去，这个遗忘。所以圣经里面往不是光是就进到永湖里面去，我们只有这个解释了。所以说不仅咱们进快门就要灭亡，那我也要到湖里面去啊。这怎么解释的？这个灭亡这个字啊，不止这么一个意思。那我平常的时候呢，我为了要帮助弟兄姊妹明白，我请他们看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六节，这里说宁可往以色列家迷信的羊哪里去，这里有两个字，这次圣经有两个字，等于迷惘一个字，等于迷惘这两个字，你吃起来什么字？迷失。39节，这个生命的将要世上世上生命，为我世上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在这句圣经里有什么字同迷惘一样的？世上你们很容易看得出来的，是不是？所以你看见迷惘可以有迷失，可以世上。42节你们扯不出来，42节两个字都没忘是一样的，可是这个不打你扯得出来。42节看，是这个扯得出来吧？不得，对了，不得两个字就是不得， 马太福音26章第八节，就这里提示开什么字从没忘是同字的，枉费呀，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12节，切切开有什么字同迷惘是同一个字的，看见吗？第六章12节，糟蹋，是不是啊？所以你看迷惘两个字有这么多的翻译，所以那个迷惘并不是一定就进到就是说直接进到用户里面去，在这里所说的什么呢？增进到宽门呢，能隐匿到迷惘里面去，可对吧？隐匿到迷惘，隐匿到一种光景里面，什么光景呢？就浪费了神一切恩典的光景里面。神花在你身上这么多的心血，你不肯进这门，你要走宽门，那么你就浪费了或者失丧了神在你身上的一切的好事情，浪费了或者糟蹋了神在你身上的恩典，叫神的恩叫神的恩典在你身上失去了，就这样子意思。那么进这门呢，走小路的人呢，这个小路能怎样？这里告诉我们说引你怎么样到永生啊，那我们很清楚了，只有引你到永生，那个永生是礼物还是地点？地节，所以这个就是指的与基督同葬王学，不是行耶稣对永生的永生了，是不是？还有在这里你仔细留意的话，在这里不是说永生，因为永字旁边有什么三点，所以原来就是什么生，那么我们知道生和这个这样子的中国老先生的中文老先生有没有翻错呢？这里是不是永生啊？他把那个永字加在哪里？加的对加不对？加的对不对啊？对的，加的对的啊，有这里所说的永生，就是马太福音19章所说的永生。好，这样子呢，就说我们要懂，我们晓得这里解释，这个解释是对基督徒讲的，应用呢可以应用在别的地方。约翰第一书1章第9节。这里我们都晓得是不是啊？约翰第一书第7章第9。我们平常把这句圣经当为什么用呢？勉励那些出新主的人用，劝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那我们把这句圣经打开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这样子解释的话呢，我们把它当应用了，没有把它当解释，没有把它当 interpretation， 你晓得吧？因为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我请问你，是指不信主的人认罪呢，还是信主的人认罪？因为为什么约翰老约翰把他自己怎么样包括在内呢？是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把他自己都包括进去，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以为认罪的事情就是不信主的人的事情。事实约翰福音1章第9节，约翰第一书1章第9节是告诉我们对基督徒们，我们总要记得这一点哈。当我们出信主的时候，我们承认了罪了，可是这并不是我们一切的罪都已经承认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初信主啊，我们的灵命很幼稚，神也不都这个要求我们，所以就教我们所能晓得的把我们的罪承认了。等到我们灵命渐渐长进的时候呢，恐怕我们最为记起曾经在世界上有什么事情做过。那当我们记起的时候呢，我们要再把这些事情交给主，这点非常要紧啊。有许多人灵命不长进，就是因为他不懂是这么一套，他以为已经承认自己罪了，那么这圣灵提醒他曾经有一件事情他做过，当他信主的时候，他没有把这件事交给主，那有许多人就不理解，这样子就叫妨碍你们的灵命长进。 表现还很好，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啊，便是怎么样自欺啊。那所以是的，我们人的孩子，可是我们要当心说，就是我们的我们生命上是不是还有什么罪，也不要去挖出来。现在有许多的人呢，要人讲方言，可怜了，说一定有罪，一定有罪，把罪挖出来。那这个可怜的人，可怜的人挖来挖去挖不出来。不要挖罪，不需要你挖罪，圣灵为带领你，他会叫你看见，他会叫你想到，圣灵叫你让你想到的看见的时候，你就把这个罪交给主啊。那这个就是说，这段圣经是给我们基督徒讲的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因为这段圣经就是对于不信主的人讲，事实当我们对不信主的人讲讲，是叫 application， 不是 interpretation。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我们要常常用来对那些不信主的人讲话，特别是我很欢喜用这段圣经。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是说，开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见，我要进到他哪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开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这里啊是神是耶稣对什么说，对谁说的啊？对老丁家的教会说的。所以这里是神说开哪，我站在门外叩门，是对教会说的。今天有许多教会啊，给神那些神没有与他们同罪，这不是说神看清他们，神也愿意进到教会里面去，他要在教会门口开敲门，可教会里面人不理他，什么事情都以他们自己理解为先起，他们商量事情等等，不想想在圣经里面在这些的原则怎么样，他们就根据多数赞成的就通过了。那这样子的教会啊，可以说是把主拐在门外，因为什么事情都以自己为主张嘛。这也就是叫我们看见今天有许多教会在真理就不能蒙福，他们感觉到主耶稣就是年纪太老了，老先生你请到外面去，让我们商量事情以后再进来。嗯，可怜的主啊，赶到门卫，可是他赶在门卫啊，他还是敲门啊，他还是敲门的，他也想进来，可是有许多时候我们看见教会就不让他进来，那这个教会当然了，没有主同在，没有主同在，教会你能看见进到那里面去，你能感觉到的，你能感觉到你们不知道在哪里敬拜什么，神没有在你们中间。可是我们用来对那个不信主人讲呢，可以，这个叫做 application， 应用，不是解释啊。所以这样子一来，你们就知道了，有许多事我们就那是人家意味着解释，不是事实，不是解释，是我们 application 啊。因为我们要懂得这一点，我们就晓得啊，现在我们在那里应用啊，可以这么应用。不然的话，别人一说，哎，你这样解释错了啊，你就是好像先心里面跳起来，哎呀，我解释错了啊，我是异端了。啊，那么谁能被提也是一样的，我们已经讲过了，谁能被提啊？预备好的，或者你用启示录第一章第二章的话，第二章第三章话，你就不圣洁啊，会被提。那么在这里有一句话，就有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不被提的人怎么样呢？啊，不被提的人怎么样呢？不被提的人呢，可以有两种，一种就是说，他当他看见别人被提了，他说，哎，那我无论如何咬定牙关，啊，自私中心，无论什么不领到我们，我就咬定牙关。那这样子的人呢，这样子的人就是在这个在国度里，在这个大灾难里头，他们为主殉道的。这批人就是启示录第六章所告诉我们，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你们看，去看第五音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台底下有位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对我们审游戏的人要到几时呢？于是又把意思给他们个人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子啊，等着一同做破伦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 这是一批人啊，好像今天其中的大罗那些为主殉道的那样，他们就哎呀，从这里我糊里糊涂，那现在许多弟兄姊妹，你外族弟兄姊妹都已经背弃了我剩下的地方，那有什么办法呢？我一定要去压关，只是不憋。那这样子的人啊，换句话说，都给他们 second chance， 他们还可以，他们还能达到神的愿望。可当然了，一定有一半人又吃不下喝，这种苦啊，他们就违背了主，他们拒绝了这个。他们拜那个野兽的兽的像，他们拒绝了那个兽的这个苏摩。那这个就是启示了十五章所告诉我们的。你看，启示了十五章，第二节，我有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湖缠着，有看见那些生了什么兽和兽的像。因他名字苏摩的人，就是说那些人呢，那些人就是收那个记者要把那个印字放在他身上，他不要，穷人饿死，你没有印字的话，你没有这个苏摩的话，你买不到东西吃，别人不敢买东西给你。你现在共产就是如此，共产党都是一定就是如此了，是不是？所以从这我们也想，怎么可能现在共产党作为一来一合，叫我们更相信了启示的书告诉我们的是事实，将来一定要有这个西游的书嘛？西游的书嘛，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什么？666，不晓得真正666呢，还是根据希伯来文的字？希伯来文的这个字啊，这个666是这样子的。这个是 Christ， 基着这个头一个字。这个字你事实不是这个西格玛，可看起来像很像西格玛，所以好像等于啊记着这个木料一字 Christos， 行，看见吗？这个记着啊，这个像这个是不是？这个像这个，可是当中像什么？像一点什么？蛇啊？这个就是666，所以将来是不是真正？这个苏摩666呢，还是将来就这样子一个东西，我们不知道了啊。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有这个 number， 不然的话你就不能买东西，你东西没有人买东西给你。我们讲到哪里啊？啊，讲到这个将来。提不上的人啊，所以呢，将来就是这样子两种人。谢谢说啊，那些提不上去的人呢，还是有个机会，这个现实。不过那个现实相当苦就是了啊。这是讲到谁能被提，那么在这里顺便提一提啊，那被提的时候啊，或许我祷告的时候，我有时候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留意到？我是说啊，说今天晚上我们听不见你声音说上到这里来，那么让我们明天早晨再起来又有好日子啊。我甚至乎我说这句话呢，提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明明告诉我们说，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有什么声音啊？有呼召的声音。浮躁的声音，我从这就想了，这个浮躁的声音，他讲什么话呢？浮躁的声音，那么要是我不懂他的话的话，那我听这个浮躁声音，我也不会上去了。我要懂得他浮躁，我说嘛，我才知道。那么，有沙利沙气就在那里找，后来都给我找到了，对不对？我相信这个话一定是对的啊。在什么地方呢？启示录，你看看启示录第四章。启示了第四章第一节，我们常说这个就是约翰代表教会被提，这就是许多人这么说法啊。那无论如何，教会被提也好，就教会这就约翰在这里自己被提也好，他在这里这么说呢？他说呢，吹号的声音对我说，怎么说？你上到这里来啊！我就想，将来我们因为听见这个声音说上到这里来。 可这样子我还不可靠啊，因为这里可能就是他们叫要害上当，上到他哪里，上到上面去。后来我就看见十一章，这启示了十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一等到那个时候普通人不能全道的时候呢，神会派两个见证人全道，那个见证人真是有本事啊啊，因为他们一定要在世界上全道了三年半，那么在那个时候全道很难的了，因为许多人就反对你，可是神给他们有特别的权柄，他们可能冲湖啊，冲湖啊，东啊冲湖什么意思啊？罗子有几个人呢？要去要，你到现在全道你们真是不行啊，打死他！那么他们那两个人也不逃，就站在那里，他们那这些人到前面这样打上去，他说。呼出来的，呼出来就把他们消失了。因为那个时候只有这样子他还能拳击到，一看见啊，神正是个怜悯人了。到这样子时候，人这样子反对他的，他还是想救些灵魂。那么等到他们三年半满了以后啊，不知道为什么，恐怕神把那个权柄收回去了，所以他们跟那个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无底坑上流的兽要同他们战争，并且不胜了他们，把他们杀了。杀了以后，过了三天半，十一天过了这三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了，看见这人全是黑怕。两位蝎子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这么说吧，上到这里来。他们一听见上到这里来以后呢，他们就夹着云上了梯了。所以我知道将来背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能听见这几个字上到这里来。我也不知道将来是用英文讲的，中文讲，还是西班牙文讲，希腊文讲，无论如何你们一定能听得懂啊，以为你听懂，听见这个声音说上到这里来，那么我们律师就感觉上去。或许你还怕，哎呦，这个天花板碰到我的头怎么办啊？看见说你碰到天花板的时候，你头旋过去了，这天花板拦住你不住。啊，这个就是说背题的光景，上到这里来，所以你当心啊，留意这几个字啊。今天晚上三点钟的时候，上你听见上到这里来了，那就好了。就是讲到谁能背题啊？所以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尽我们所能的，这样我们在神里学习增养中心，让我们特别的小市场伸出托付我们的小市场中心。这样这是神的要求，所以今天主征集了我们以后，把我们放在地上，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受训练，就训练以后我们才能与主同当王权。所以今天的教会里面许多的事情呢，有机会的话应该找机会侍奉主，因为你今天不侍奉的话，将来就到主要你叫你主叫你同他一同主王，你都不干了，是不是啊？所以你教会许多事情并不是好像难为你们，因为这个是就是神的安排，就是如此啊。我们一定要尽量的学习这样做主的学生。好，十二来十团体，凡是神的应许，你一定要注意这个福袋的条件，注意福袋的条件啊。若是说不注意福袋条件的话呢，那你又在那里查了，可以说是挂在班前，你又在那告诉别人，你在欺骗别人啊，欺骗别人。你说若是说有一个人办了很好的宴席，请你们吃饭，可是他有一个规矩说，你一定要到他的，你一定要穿了某种的衣裳来的。那么但那个人没有告诉你说，那个人办了很好的宴席，你们谁都可以吃，可是有一个条件，你一定要穿某种衣裳来的。你没穿那个衣裳，他们不让你进去。那你怀疑还说，哎，这个允许不算数，不是允许不算数，允许是算数的，可是允许有条件的，你一定要履行哪个条件，你才能得到允许。今天许多神的圣经的允许都是这样子，我们都听见允许，没有听见条件，说听见说很好，哎呀，神这样子爱我，神这样子祝福我，神这样子恩待我，可是有条件的，我们条件就不晓得，所以我们听见的从来没有实行在我们身上，从来没有实际的应验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懂得这一点啊，特别在查经带的时候，查到主应许，哎呀，这么好的应许，这么大的应许，当心，你们有条件在哪里？哎，神从来不让我们做懒惰的人，啊，所以我们要把那个条件查清楚。如果把那个条件履行了，神是信实的人，他一定会叫他的应许给我们。 我们举一个例子呢，举一些